这里由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再来跟您分享一下民诉记。我们上一次谈到民诉记呢，最主要就是说以色列民呢，因为个性的悖逆啊，所以呢，神就让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40年。那但是神的应许是不变的，可是呢，最终以色列民从第一代走到了第二代，终于他们的眼光要回转归向神，然后呢，神要带入他们进迦南美地。那这里面呢，我今天又想跟你分享一下，在民数记的13章，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啊，就是借着神的带领，终于要快要进到迦南美地，也就在旷野走了这样几十年之后啊，在13章呢，就是神就晓谕摩西说，你可以打发12个探子，也就因为以色列民有12个支派嘛，所以每个支派呢打发一个人，然后呢到神所要应许给以色列民的迦南美地先去看一看。13章就记载这个事情，所以呢13章里面就记载说，摩西呢就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然后呢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去看，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等等等等。然后呢要看那个土地是美好的肥美还是贫瘠的等等等等。这摩西就跟他们这样提了。就13章25节就说，过了40天，也就是说探子呢过了40天之后呢，哎，终于回来了。哇，这个12个人探子里面呢，圣经就记载他说啊，就10个，还有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他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12个探子里面看到的各有不同的眼光。这里就记载他说，主要的10个探子他就讲说哈，他说哇，这个迦南地啊，真的叫流奶与蜜啊，就奶跟蜜啊，哇，当时这个多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地的果子有这么好的。但是呢他后来有个但书，他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他说他看到那里的人啊，哇，这住在那个城里住在海边的，哇，都相当的强壮。意思就是说，虽然是美好的地啊，可是呢就被这些强壮的人占住。那这10个探子呢看起来好像很赞赏这个地，可是呢他是否定，他们认为他没有办法上去。可是圣经又记载加勒在摩西面前，他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可以得那地，他说我们能够足以得胜啊。为什么？因为他说神既然已经应许赐福了。所以我今天就看到这个故事呢，我就想到就是说，12个探子有不同的眼光，有人看的角度虽然都看到确定是一个美好之地，可是有人看到了是什么？圣经有记载说，他们就看这些敌人啊，这些迦南人啊等等的这些人哦，都很高大，然后看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就相反，他说哎，神如果要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必能得胜。人的眼光啊，毕竟就是不一样，12个探子没想到回来所看的就不一样。这就让我想到啊，我自己过去的办案里面带了许许多多的同事，每一个同事呢的看法也都不一样。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调和这些呢？坦白说，那真是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记得我在办一个案件，就是有关一个企业的一个劳资的案件。那这个当事人呢找了我， 也找了另外一个律师，就这个律师也很有趣，他当然比较年轻嘛，然后他看完这些整个卷宗资料之后，他就觉得说，哇，这个企业当初等于有一点违法解雇了这个劳工，然后针对这个案件呢，他就告诉我说，哎，张律师，我认为打起来会输耶。结果我一听他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太好了，那我看他的眼神呢就愣了一下，哈，我跟你说会输，结果你还跟我说太好了，我就说原来你看会输的就表示说你慎重，来，我们就从你认为会输的角度我们来开始讨论。结果我就慢慢听他讲，我说你觉得我们会输在哪里呀？结果呢，我就逼着他开始去思考为什么这里会输，那我就叫他整理出会输的理由。啊，这些理由是在做什么？当然啊，就是会输的理由都整理出来了，就叫什么？就叫对证了啊。那对证之后呢，要怎么办？这就我常常在我的四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就你要找到病症，你找到病症，你才能正确的下药嘛。我就说，第一个，你会认为输，就表示你没有骄兵，对不对？你能谦卑的下来，来思考说，哎，我们这个案件是输的，所以我就从输的角度里面去找寻可以赢的角度。所以针对输的内容，你认为输的理由，我就让他一个一个列出来之后，哦，原来这个企业啊，当初在发函给员工的时候，他的文件上面或许文字的叙述上面没有这么样的全面，跟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这么样的吻合，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值得让人家去推敲了。我就说好，那我们就要来这个部分，我们要思考如何把当时的情境，我们要回到那个当下，把这个灰色地带，为什么当初这个企业针对于这个文字的叙述会产生了这样一个空间呢？啊，我们就开始跟着企业里面的同仁，我们就开始把他们的人事主任找来，我们就来问，询问说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这里没有提到等等等等。那他就会跟我们描述说，啊，因为当时老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就必须赶快跟这个员工沟通啊，那这个员工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当然非常的强硬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们就在这边谈来谈去谈来谈去。好，那所以这个人事主任他自己也本身也有一点，就有点沮丧吧，也有点情绪。好，所以在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把几点几分，好，他发了 LINE 或者发了 email 怎么样讲，然后对方会怎么样回应，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细节里面呢就开始去思考，好，这些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赢的角度，然后怎么样去这个说明这个人事主任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接到老板的指示之后，老板指示跟这个员工沟通的时候，这个员工自己的认知是什么。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其次，我们就在这一个员工的工作的领域当中，我们开始去思考，哦，原来这个员工呢，他也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就是说他也念了法律，所以他知道了这个相关的，哦，这个法律的规定内容，哦，所以当企业提出了这些，哦，这个要所谓的资遣的内容的时候，其实这些的规定都是当初这个员工自己所草拟拟定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也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制定了公司的内部规章。好，那这个内部的规章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的内部规章，是一个等于是公司内部的操作守则。那这个操作守则呢是他制定的，所以他应该明知啊。所以明知，所以人事主任给他的沟通里面虽然文字没有这么样的清晰，可是对他而言他是一个明知内容的这一个客观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跟法官再特别说清楚的。所以我们针对于这个 找出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这个律师他认为会输的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针对这一块每一个每一个点，我们就一一的突破。这叫什么？就在医学里面叫做对症下药。诶，果真这个年轻律师还好，他能听到我这个比较这个老头的建议，哎，我就建议给他，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为什么？因为他写出来的状子针对于不清楚的地方，我就会特别的把它修改，然后针对我们这部分要如何的加强。也就是说，我在我的书里面特别强调，其实纠纷本身为什么会产生，其实就是你认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灰色地带啊，大家无法说清楚，所以你就要去把这个灰色地带讲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不同的眼光啊。你说以色列人，对不对？他的十二个探子上去看到，有的人就看到了迦南美地的美好土地之外，他竟然看到那个人这么大，结果他就把这个美地就忽视了，他就一直看这个人，他就忽视了这个美地的可以如何然后进去取得。那加勒跟约书亚不一样啊，他看到了美地，他固然也看到了人大，可是他相信神当初跟他们讲的话，所以在这一方面里面，他们就会着眼的强调的内容不一样。就像在灰色地带里面，你如何去强调对你自己优势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跟加勒他去强调一个只要神愿意，而神事实上已经应许了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当这个案件被凸显的时候，加勒跟这个约书亚他就得了神的喜悦。同样的，在灰色地带的纠纷里面，如果你去凸显你自己本身，你看到了你会失败的地方，你去补强，让这个灰色的地带慢慢的变成黑白分明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就你那美好的一个成果。所以虽然人的眼光会不同，可是如果我们静心冷静下来看事情的角度，一定都有方方面面，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可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那核心的价值，那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最终我就在配合这一个年轻律师的过程里面，让他看到了希望之后，果真我们这个案件又打赢了。他自己针对说原来说会输的，结果竟然会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讶异嘛，对不对？而且非常惊喜。可是对我而言呢，我是一个非常感谢主。为什么？因为神也透过这个案件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当四面都是非常的沮丧的时候，我如何采取理智或是智慧呢，去鼓励一个心中有低迷的人。所以这位年轻的律师，诶，我当时灵光乍现，就跟他讲说，哇，非常好，你会认为输，那太好了，我们就从输的起点开始，我们来思考如何反败为胜。果真他也又这样产生一个眼神的不同之后，我们就真的走了一个很美好的官司道路。而这个给我的启示就如同民数记里面十二个探子，虽然都有不同的眼光，在民主社会里面，大家都会说，哎呀，我们要尊重彼此之间的这种意见，可是眼光的不同，虽然意见各自表述，可是意见背后我们还是要相信神的真理。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我们不就走在神最美好的道路上面吗？所以民数记的这个十二个探子的事情啊，给我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危机就是转机。十个探子的说法没有改变加勒，没有改变约书亚他对于神的信赖。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在圣经里面就说加勒跟约书亚就能够真实的进入迦南美地，其他的探子都死在旷野。好啦，朋友，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啦。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 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